然后你的心也是专注在个念佛的声音上面。修波罗三昧是这种修法，摩子观一开始就有提这种波罗三昧。但是刚刚我讲那个，你从清净道论里面的十字种业处，还有四禅波罗蜜里面的五种内的善根里面都没有用声音做所缘境。那个念佛法门，就刚讲那个念佛的这个所缘境呢，主要的也不是佛像，或者说不只是佛像，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奢摩他，他也是用这五种所缘，他的第五种所缘也是念佛，他用的念佛就是观佛像。观佛像当然是要用，先要用眼睛去看了，看过之后呢，就不要再看，就是你心里面要回忆看过的这个佛像。但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主要的还不是看佛像，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意念佛的功德。不然的话呢，你所观的佛像啊，对你来讲，那是纸做的、纸画的、铜做的、木头雕的，那个不对。观出来的佛像啊，在你心中现起的佛像，这个不可以是那种感觉的那种佛像，那个是死的。所以你内心现出来的那个佛像呢，必须是活生生的，你要觉得是真正是佛。当然这个佛就是刚讲的应化身的佛。好，刚刚我讲还没完，意念佛的功德就是说，佛当时在印度啊说法的那个现场，就是我们观出了佛像在心中的同时，是要观刚刚讲的佛当时说法的现场，那样的佛，然后当然他有说法的功德。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希望获得佛的功德，这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奢摩他讲念佛的法门是这样的。当然还有佛像本身，你要看它的细节，这我就不说。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是念，有念的心说法在里头。那如果只有念佛的声音，你一样也有啊，你专注这个佛的念佛的声音，你现前当下在发出佛的声音，耳朵在听，在专注它，符合这个条件，就是这个是你熟悉的境。然后你现前当下你意念它的时候呢，铭记不忘，那符合这个条件，是这样的。所以表面上看是符合的，不然的话，如果不符合，那你就没有念，没有这个念这个心说法。如果你正念出来佛号，正听闻这个佛号，内心集中在这个佛号本身，那个是有的。虽然它不在，就有声音的这一种方式的不在刚刚讲的这一个，但是这也是方法之一啊。OK， 所以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但是真正深入的念佛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方便而已啊。真正的念佛啊，就是我刚讲的，是念应化身的佛，或者念报身的佛，或者念法身的佛，这个才是念佛法门的它真正的内涵，跟可以获得的功德，那很殊胜，很殊胜。你们去看四禅波罗蜜就知道。好，但是这样的念呢，跟下面要讲的定有密切相关，有非常密切相关。但是我回到我刚刚讲，现在南传讲的专注现前当下，这个算不算念？他们都认为这个叫做念，不但是念，还是正念。他们要专注于现前当下，不要有其他的，培养这一种念的力量。这是他们很主要的一个方式，他们用这个来修毗婆舍那，来修观，这样。那根据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算不算念呢？我刚刚就在观察一下，如果是每一刹那每一个时刻都专注现前当下的话，他有可能有念，但也可能没有念。为什么呢？如果你现前当下这个环境啊，变化的太快太多， 举个例子，我们开车，我们开车，这个车子在动啊，那你现前当下的这个状况呢，有那个不变化的部分，但是也有变化的部分。就你开到这个马路上，你的车子在动，你的这个看到的街景象是有变化的。但是呢，你车子本身，如果你看到是车子内部，这个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它其实有不变化的跟变化的。那如果马上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一直在变，这个不能算有念。念的定义是你不能变，这是你曾经熟悉的境才能算念。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一种专注呢，专注在现前当下，它是有培养专注这个作用，没有错。可是算不算有念，这个就刚讲不一定符合这个必要条件，但是可以培养专注，这个是没有错，是这样的。 OK， 就是铭记不忘，这个算，这个跟专注是类似的。那我们看这个定啊，我们来看这个定的解说，我们会更明白。这个最后面最下面这一地方说，云何为定？回答呢，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自意为业。这个是227页第一行。那么定这个新说法的定义啊，它的静，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把它缩小，限定在修止观，或者说修观察的时候，就所观的静。要有定这个新说法的必要条件之一啊，它的静必须是所观的静。那如果这样，就排除什么呢？排除你现前当下你刚刚看到了这朵花，刚刚看到了这个你面前这个境界，刚刚看到的这个时候啊，有没有念，有没有定这个新说法呢？不一定有啊。如果你以刚刚看到的这个境作为你的所观的境，那可以，那这是它符合第一个条件。如果你仅仅是只是看到，并没打算以这个所看到的境作为所观的境的话，那你就没有定这个新说法，而且还要再加上下面这个条件，令心专注，不散为性。如果你愿意以你现前看到的这个境为你的观的境，那你再加上心专注在它，还有不散。虽然专注啊，但是你还要有不散乱，就是你心要集中在这个所观的境，不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去，也不可以被别的其他的这个念头啊，各方面的东西把它打散掉。如果具备这个条件，那算是有定这个新说法。另外一个条件是时间上到底要有多久。还有呢，刚刚讲那个令心专注啊，底下就有说明，这个是你必须要自己能够有做得了主，就你愿意安住就安住，你不愿意安住就不愿意安住，就你自己要做得了主，不是说好像你做不了主那样的。这个是那个心专注这个字啊，它里面的内涵。我们看底下的说明，为观的，等一下，它还有一个主要作用，就是自意为业。那么定这个新说法，不管它是新说法或者真正的禅定，真正的禅定其实也就是定这个新说法的稳固跟持续。还有呢，就是这里讲的，它是以作为智慧啊，作为智慧的产生的依赖，这是它主要的作用。这个智也就是下面讲的慧那个性说法，这是相通的。底下进一步说明，为观得失俱非境中啊，他所观的这个境啊，从这个角度说，可以是有得，可以有过失，也可以通通都不是，就三种境都可以的。好，然后呢，由定这个新说法呢，令心专注不散。 所以它的作用实际上的运作啊，已经不是在讲它的身体，而是说它的实际上的作用有没有啊，那不是在讲它本身，是说它本身的作用，它本身的作用呢，令心啊专注不散，是这样的。然后呢，依靠它，依思便有觉者自身。所以依靠的这个定这个心说法，就可以有抉择的这个智慧来产生出来，是这样的。所以并不是在说明定这个心说法怎么产生，其实是说它的作用，有这个作用，也就是有定这个心说法的产生，这个是密切相关的。好，那第二行的说明很重要，心专注这三个字啊，是什么意思呢？显所欲住，即便能住，是这样的，非为已尽。所以心专注啊，这个条件呢，更充分来说，就是说，你想要住，所欲住，就是你想要住，你想要住呢，即便能住，等于说你有很那个，就是自在的这个力量，你的心呢，随着你的意愿。你想要安住在这个所缘，就能安住，要达到这个程度，啊，要达到这个程度才算。那第三行说，非为一境啊，就不仅仅是你所专注的是一个境，这个也是必要条件之一，但是不仅仅是这个必要条件，还一定要你心是你能够掌握的，你要他住他就住，要达到这个程度。是这样，所以定这个心说法的要求的条件是蛮强烈的。好，接下去说呢，不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他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不尔见到啊，见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立观诸谛，前后尽别，应无等持，是这样的。见到位的时候呢，他观这个四圣谛啊。每一个四圣谛底下都还有四种特色，一个，而且速度很快。他之前当然他修行的时候呢，可以花很长时间，每一个很熟悉的去观察它。可是他真正见到的时候啊，每一项都非常快，可以快到每一项都只有一个刹那，是这样的。所以说见到啊，立观诸谛。力就是一个去观察这个四圣谛每一项，前后尽别。就刚讲，如果它快到每一项只有一刹那，那每一刹那的尽都不一样，前后的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呢，那它应该没有等持，等持也就是定的另外一个说法，是这样的。那到底有没有呢？到底有没有呢？好，那接下来说第四行，若不细心专注敬畏啊，便无定境。因为如果不是把心专注凝聚控制它掌握它，专注在这个敬的上面，这样就没有定了。所以呢，这个定是不算是片行，就正如我刚讲，定的条件蛮多的，蛮强烈的，是这样。那在这个见到位的时候呢，就刚讲，这个是他能控制的，他能掌握的，他能掌握的，就是刚讲，他的心确实能够掌握，专注在一个境上面，每一刹那专注在一个境上面。那实际上是有定的，是有定，是有等持的。不过呢，他每一个刹那的境不一样，是这样的。那刚刚讲这个定这个心说法的条件啊，并没有要求他那个境啊，随时随地都是同一个境。我们看他刚刚那个定义啊，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这里并没有要求他这一个境只能是一个，而且一直维持是一个境。因为在见到位的当下呢，每一刹那呢，境都不一样了， 但是他是可以专注的，他的心也没散乱的，是这样。所以呢，是有这个定这个心说法的，他是有专注的，是这样子。那就刚刚我讲了，他在一个境上面呢，要维持多久，这个不是必要条件，只要他能专注在一个境上面，即便他仅仅只是一刹那，这也算是有定的，也算是有定的，这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好像应该要维持时间多一点，我们看慢慢看就明白。第四行下面说，有说尔时啊，亦有定起，就刚刚讲了，也有的，但相为隐，是这样的。因为但是那个时候呢，他这个定的这个相貌啊，这个形象啊，不太明显，就是为隐，不太明显。他认为因说成言，他意思就是说，是的，是有的啦，确实是在那个时候是有这个定的，是这样子。在那个见到位的时候是有的，是这样。但是道理他这里讲的是讲刚刚讲见到的时候呢，还是讲平常任何时候呢？我们再看那个说明，看他下面说明：若定能令心等和合同去一境，故是偏行。那么后面这句话是不对的。这个定心所的作用是让心专注在他要观的境，但是我们平常时候呢，他好像把这个定心所说呢，如果定的心所呢能够让心还有心所等等能够和也能够去一同的到他的境上面，到一个境上面啊，他认为这样子做，那这样应该也算是偏行了。定这个心所啊不是偏行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任何的境他都能这样子。这个定这个心说法让心啊跟心说法都到他要去的那一个境上面，但是这个不是任何境他都能这样子，是这样的。表面上看他好像也可以让心跟心说法和去他要去的境，主要是他的境不是任何境都可以，所以实际上他也不是偏行心说法，是这样的。但是他刚刚讲这个第五行的中间呢，他说呢，若定能令心等和同趋一境，所以是偏行。那当然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看他的反驳，理亦不然，是处用故。因为让心跟心所还有等等啊和啊同一同去接触他的境，这个是处的作用，这个并不是定这个心说法的作用。那为什么不是呢？就刚讲的这个定呢，它需要的条件一定是在所观的境，而不是任何境。就刚刚我讲，我们眼睛张开来看见这里有一朵花是红色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定这个心说法呢？没有啊。如果要有，就是你必须进一步的以这一个境作为你所观的境。那么我们眼前挡开了眼睛看到这个眼前有花，我们的心跟心所呢和把我们带到这个所要认知的境上面，这个是片形心所法里面那个处的作用。而且这是任何的境它都可以这样子，不一定是所观的境啊。所以这个差别要注意它的差别。接下来还有一个讨论，倒数第五行的中间，若为此定令刹那顷心不易圆，故片形色。好，那因为这个定心说法呢，刚刚讲时间上很短的时候啊，在刹那他当下这个心确实并没有跑到其他的圆上面去。那我们平常时候我们眼睛张开来看 看这朵花的时候呢，它并没有跑到别的所缘上面，即便时间很短，那好像也是骗醒，那实际上不是骗醒。我们再看他的反驳，倒数第四行，意不应理啊，原因是什么呢？一刹那心至于所缘无意义故。我们时间上来看，每一刹那的心跟心所啊，他都是在他自己的所缘上面专注不动，他也没有爬到别的地方去啊。那你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他每一刹那都有骗心，就是这样的话就好像定这个心说法变成骗行心说法，那当然不是的。每一刹那的时候呢，这个心确实在他自己的所缘上面没有变动，没有散乱，是专注的。但是怎么讲，不能因为这个特性呢就说在这个时候有定这个心说法，不是的。因为一样定这个心说法必须是在特定我们要观察的境上面，至于每一刹那我们任运的现前的这一种事啊，包括前五识包括第六识都一样，当然你就那一刹那来说它是没有变化的，没有散乱的，是专注的，但是不能因此说它是有定。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定了，而且这样的话呢，每一刹那这样的新说法就变成是骗行，因为每一刹那我们都是这样子，每一刹那都是这样子，那每一刹那都有，那就变成是骗行了。那实际上定这个新说法并不是骗行。那我们看他的解释，倒数第三行，比意非理，因为呢真正那个作用是作意啊，作意令心取所缘故，而不是定。就刚刚讲的，每一刹那当中呢，由定啊，不是由定，就是让我们心跟心所会去认知我们所缘啊，这个是作意，这个心所的作用，而不是定。差别要注意。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说讨论。有说此定体即是心，因为经典上有说呢，经说为心学，还有呢心一静心，这个就不容易判断。经典上固然确实是有说的，我们说真上心学，真上心学其实就是真上定，所以好像就把这个定呢说为心。所以说这个说定这个心说法好像它的体啊就是心，因为它确实有这个心一静心的状况。那我们看它的反驳，彼非成正，为什么呢？原因是说呢，一定啊摄心令心一静，说彼缘故。所以经典上讲这个心真上心学或者心一静心，真正的意思是说呢，依赖靠着这个定心所来摄持这个心，就好像把心抓住一样，控制这个心，让心达到专注于在一个境上面，是这个意思的。那这样说的话呢，定并不是心，心的体性并不是定，是这样的，只是说靠这个定心说法的力量把心摄持住，只是这样而已啊。好，再来说呢，根立觉知道知等摄，就刚刚讲这一个念啊，这个心说法或者这里讲的定心说法啊，它属于五根五力去觉知八圣道，八正道当中属于这里面当中的，它就如同这个念跟慧等一样的等等。那它不就是说非即故，这一页的最后这一行啊，就是说这个定这一个新说法 就跟念跟会一样，都属于这个五根五力七节之八正道里面的，所以呢它并不是心的本体，心的自体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它是心的本体，心的自体就是定了，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念啊会啊，那他们的地位，因为大家都是五根五力里面啊，它地位是相同的。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心的体本身的话，那为什么不说念跟慧他们是呢等等。总之这个是用来反驳这个定啊，并不是说它的字体就是心，心的字体并不能说它就是定。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好像这个特别是禅定，禅定里面呢这个心一静性啊，这个是禅定的主要的体性啊，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心就是这个样子。 OK， 我们还有五分钟，如果要来讲会大概讲不完，228页啊，会也有蛮多的内容，我们可以稍稍看一下这个会228页第一行，云何为会，与所观境啊，简则为性，断疑为业。那这个第五个这个别境会这个新说法啊，我们要注意一下它跟圣解有什么不一样，很接近但是不一样，但是到底怎么样不一样呢？好，这个其实也是限制在止观来说的，它的所缘境啊必须是所观的境。那刚刚那个圣解啊，它的境不是所观的境，只是说决定的，我们已经对它有决定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确定下来了这样的境就可以，那是圣解。如果要作为慧，那必须是所观，这里的观当然是止观里面的观，或者我们特定要对它进一步做观察，这样才可以的。第二呢，它的里面的内涵是有简则，刚刚讲那个圣解它是什么呢，应持，这里的慧是简则，那简则它更深刻的哦，更属于这个智慧的运作，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审觉，比审觉要进一步。圣解里面也有一个审觉的过程，就是有对它的进一步的考察观察，可是简则呢更细微。那简则里面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是判别，判别它是什么样子，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是颠倒了或者不颠倒了，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乃至更主要它是要检择是圣谛或者无常苦空无我。圣解的范围比较宽泛一点，然后它的力量比较粗糙一点，要达到慧的这种新说法呢，它在智慧的这一种分辨啊，分辨的这一种能力来讲要更细微，这个才叫做简则。那这个接近曲解之的则法觉知是这样的，那也接近这个八正道里面的正见跟正思维，特别是正思维是这样的。那它主要的作用是断疑。那在这个圣解的作用呢，它不是断疑，它只是不可因转，就是不可以改变它，不可以动摇它。可是要做会这个新说法呢，必定要有断疑惑，这是它主要作用，否则这还不算会，是这样的。那至于当然这个疑啊，疑也有很多种。那么会心说法呢，要这么简单讲，就真的要像刀子一样那么锐利，要把我们的疑惑能够断除掉，才能算有会这个新说法。五根的那个其实它是相通的，不同点啊其实应该是相同的，我认为是相同的。这个念心说法呢，它的 力量的加强了，就可以作为五根五力，可以的。这个念静胜定慧也可以的。这个别进这个新说法里面的这个念呢，是可以作为性静念定慧，五根就是性静念定慧里面的第三个念，可以的。说念定慧，性静念定慧啊，性静念定慧后面这三个就是念定慧，跟我们这里讲的念定慧可以说是相同。我刚刚说明念佛的时候呢，不知道你们听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念佛法门，其实正确的念佛法门是很殊胜，这个在我们大藏经里面有的就是菩萨念佛三昧经，有这么一部经，你们应该值得大家去看菩萨念佛三昧经。还有大宝积经里面也有这么一个品，这么一个分，也是在讲念佛三昧。如果你们真正愿意去看一下这个念佛三昧，就会明白真正的念佛法门是那样的念佛法。不是，因为我今天也还看了一下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也有那个从日本传来的念佛法门，就是他力念佛。他力念佛只强调信愿，我们中国传统的念佛法门呢，对信愿跟行这三个是并重，就是并重自力跟他力，这是并重。可是日本传来的那一种叫做本愿的法门呢，它偏重在信跟愿，它不强调你自己要有多少修行，就是信愿行里面的三个呢，行它不是那么重视，它强调的是信愿。所以我也看了一下，那他用的方式不客气讲，就是真的是平常的那一种持名念佛。那因为台湾现在也有蛮多的人是相信这一种方式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大概就这样子。